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高兴今天这么欢喜快乐的日子来这里，我们来一起在主里面。我们也晓得说，教会在父神的预备里面，那么给我们有许许多多的这个各方面的一个突破长进，也为我们预备的长老。我们真是感谢。今天呢，这本信息，我们特别是回到圣经，回到耶稣基督他给我们的，我们要特别来在他在世上的时候，他本身自己所接受的挑战，那他自己的回答，叫我们重新再思考。我们一起先来仰望神。父神，我们感谢你，因为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他为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我们相信在主的计划里边，已经晓得世人的疑惑，也晓得今天我们在世上的人，我们信心软弱，我们需要上帝更多的扶持，更多的帮助我们，在他的话语当中，在他自己的回答当中得着更坚固的信心。我们把这段信息来交托，愿上帝来帮助我们。感恩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那么我们来看看呢，今天我们所要读的这段经文本身是第五章的最后一段。那么第五章前面两段呢，我们就稍微做一点简介。首先呢，就是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在那里耶稣在毕士大池，他就救了一个瘫了已经38年的他不能走路的人。结果呢，犹太人就来好像要指责他，为什么你在安息日的时候，你竟然可以来做工，做救这个人呢？结果他们就起了这些争议的焦点，而最后呢，这个焦点就转移到了从耶稣的医治，转移到耶稣他的身份。所以第二段19到30节，耶稣自己呢，就来再一次的来讲到呢，他从父那边所差来的那个身份跟权柄。所以对他自己的身份呢，再一次讲了一句呢，让他们这些犹太人觉得真是不能够接受了。第26节、27节，因为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并且因为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那么这个当然就是说呢，他们能不能接受他们能不能接受？我们看在31节到47节这一段，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经文，耶稣知道他们不能接受，他也觉得说，他自己口中所讲出来的也许需要有一些见证，所以他引用生命记17章19章的这个规定，就凭两三个见证人，所以他举出来另外的见证，要来告诉这些犹太人他自己的身份，他是有一些从父神来的直接的见证。那么从起初这些犹太人就好像在审问他，为什么你可以在安息日你来治病呢？到了最后呢，反而我们看到经文的最后，耶稣反过来成了原告，就问这些犹太人，你们不是相信摩西吗？摩西里边所写的东西，你们呢，摩西的话呢，本来就是为我做见证的，而如今你们却不相信。所以我们看见耶稣呢，就在这里首先提出来有4方面的见证，来告诉他们 他有这个属灵的权柄以及他真正的身份。所以这段话呢，我们分成三个小段。首先讲到呢，我们因着耶稣是从神赐给他的见证，也是他自己的身份，所以呢，这就是我们信心的基石。第二段41到44节讲到我们科目神他这个永恒的荣耀，这就是我们生命的优先次序。而第三段，圣经其实是指引我们到基督的面前，我们可以得着生命。首先，耶稣举的有四个方面的见证。第一个就是从人来的见证，是施洗约翰，他为真理做见证。第二个是耶稣自己所做的事情，他说这个他所做的比约翰所做的要更大，而且证明是父所差来的。第三个是父神自己的见证，而第四个就是从圣经来的启示。我们说呢，施洗约翰他为真理做见证，我们在福音书里边已经看到施洗约翰他的报道了。那么耶稣称他是点着的明灯，但呢，这个点着的明灯并不是真光，其实真光就是耶稣自己本人。他自己呢，有的见证呢是比这个更大，有一位，另外有一位，那就是父神给他做见证，而且这个见证是真的。这个见证呢，不是从人来了，而且这个见证因着他这些见证主要的一个目的，耶稣说的这个见证呢，目的就是要叫人能够得救。世人受见证，很多时候呢，一个人受见证是让人觉得他是值得被信赖的，被尊敬的，可以来支持他的一个人。耶稣在这里所要说的见证，他的目的，他说的，他做见证的终点是要叫人得救，叫人得生命。34节他明显的就这么说，他举出来这四方面的见证，施洗约翰、赐祭事工、天父、圣经这方面的见证呢，是要人听了而且知道这些见证以后呢，能够得生命。这是耶稣呢他做见证的一个更大的目的。而第二个方面，耶稣的事工的见证，我们看5章21节，父怎样叫使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随自己的意识使人活着。这是耶稣到世上来的目的，也是他做的事工。这个事工里边包括有医治，包括有饶恕，包括最终的目的就是救赎。所以叫人，叫我们这些死人将来能够呢再活过来，能够复活，这是救赎。他所做的事工有两方面的意义，一个方面的意义就讲到他的顺服父神所做的，而第二方面呢，他所顺服的对象，父神给他的这个旨意，是连接于将来我们可以复活的那个最终的旨意，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真正的不朽。所以耶稣所做的，事实上呢，我们说首先他是父神所差来的，而他完全顺服他在世上所做的呢，就是父神要他所做的。世人所做的呢，我们说这里有一位叫马拉拉的，她是巴基斯坦的一位年轻的女性，1997年出生的，而在17岁就得了诺贝尔和平奖，这是一个真是前所未有的。她是为了争取女权，争取女性受教育，而即使在受了枪伤之后，她依然出来做见证，这就是他心中他所要争取的。而他所要争取的呢，事实上呢说呢，他是为了他的信念。而耶稣所做的呢， 同样，他也付出代价，而且是舍命的付出代价。他在世上所做的呢，因为要遵循父旨意的缘故，就舍弃自我。这就是呢，父神差耶稣来，能够是一个完全人所做的捍卫价值所表现出来的见证。他让自己彻底的顺服在父神给他的旨意，所以他彰显的就是天父的旨意，而其后的目的把人带进父神的国度里面去。对不起，我看看有没有变。Yeah.那么第二方面呢，耶稣的事工所代表的意义呢，就是他是连接于这个终极的父神的旨意，是跟我们所谓的永生能够连接在一起。有一位叫王慧民，这位作者呢写了一篇文章，在今年年初刊在《世界日报》上面。写的是从空军一号到石海古简，他是到雷根图书馆去参观，在那个时候呢，正好有这个石海古简也在那边展览。这个雷根图书馆里面呢，展示的有一架707的这个总统座机，也就是雷根总统在世的时候，那么那时候呢，他所坐的这个座机。而如今已经退役下来，就摆在图书馆里面。同时还有雷根的墓园位在图书馆的高处，他俯瞰着那个地方，加州的一个谷地。这篇文章写的一个核心，就是在问怎么样才是真正的不朽。那么作者呢，就透过这三个物件，空军一号、四海古简跟雷根墓园，他来对不朽提出了三个层次的思考。这个空军一号就好像一个权力的现场，还遗留在那里。对比耶稣的事工，我们来看看这留下来的一个见证。雷根总统在冷战的时期，他做总统，他有很大的这个政治权力跟成就。那么当时当然这是看得见的荣耀，而如今留下来的退役了，这种权力的实体放在面前的，让你看见的是一个静止的一个707座机。地上的权力虽然它是的确改变了一些历史，但是它却并没有办法呢赐下永生。空军一号它虽然伟大，但是终究它还是要退役下来，它不能够长久的。而耶稣的事工，我们讲到给人的是医治，给人的是饶恕跟救赎，这些要存留到永远。所以这是父神的旨意所要成就的事情。所以这种永远不朽的见证呢，不能靠过去的荣耀飞机这个载体所遗留下来来表达，而真正让人家真正能够连接于不朽的永远的，你要追逐到能够供给我们那个不朽的源头，那只有耶稣基督本身他所做的事工才会带来印着我们的相信而给我们的不朽。第三个方面，父神自己的见证。我们说譬如说在圣经里边记载到耶稣受洗的时候有天上的声音，譬如说父赐给子的权柄跟事工，还有许多上帝的话跟上帝的启示等等。第四个方面就是圣经的启示。圣经是为耶稣来做见证的。犹太人呢，他们以为读圣经就可以得到永生，因为他们认为查考圣经里边的律法，而且锁住里边的规条就可以得到生命。但是圣经其实是为耶稣来做见证， 而他仅仅只是做见证，因为真正生命的源头是耶稣自己。我们需要从耶稣的身上因着信靠他而得到生命。所以五章四十节，耶稣告诉他们说，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因为世人看重的就是我留下了什么，我可以在这世上继续好像被人所能够来纪念等等。神所看重的是你是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生命，你跟神是什么样的关系。这个是呢，我们在圣经里面所看重的，耶稣所真正要让我们得着的。什么样叫做到耶稣这里来得生命呢？这不是只有参加教会的礼拜天聚会，而是一个主权的移交。你要把你自己的主权，好像耶稣基督到世上来，他把他的主权交给父神。我们一个信靠耶稣的人，我们把我们的主权交给耶稣，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生命有许多软弱，许多不行，我们干渴，我们需要耶稣的帮助，而耶稣就是这样生命的一个供应者。我们读到马太二章，东方博士来拜访出生的耶稣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们体现的，他们为什么要到那里去，他们付了代价从远方来寻求耶稣，跨越那个路程，在那里俯伏敬拜耶稣，承认耶稣是王，而且承认他就是他们的主，献上一个礼物，把最珍贵的当时的黄金这个乳香末药交给他们的主。因为我们要到主的面前来，今天我们在世上，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同样我们到耶稣这里来，我们就是要把主权移交。我们要思想什么样叫做把主权移交。对于这位作者，他所思考的第二个层面讲到这个死海枯井，的确他觉得死海枯井呢比这个闪亮的飞机所具有的要超越，因为他带着2000年来他的信仰跟道德的追寻，虽然是很脆弱的古卷残片等等，但是呢他的确的让人能够来因为思考这个真理而跨越时空带出来那个力量。但是人们还是要透过这一些的所谓的死海古卷，印证了圣经从那么早以前就存在的真理，而在这个真理的本身能够预见那个真理的本体。死海枯井虽然让我们可以来这样思想，但是我们在圣经的本身，在枯井的里面呢，就好像这些犹太人，他们呢却忘记了这个文字，这些圣经的真理里边真正要带出来的是赐给我们生命的，我们要追寻的是那个生命，是那个真理，这个才是真正的不朽。当我们通向真理的时候，好像耶稣所说的，他本身所代表的就是真理，就是生命，就是那一条的道路。所以第二个部分，我们来看生命的优先次序，它是像耶稣这里所说的，你不要去追寻人的这些荣耀，互相的好像来夸赞，重要的是要追寻的是从神而来的神自己那个独一的荣耀。我们看见呢这一批的犹太人，他们就是看见了圣经，他们从圣经里边呢因着追寻这个律法，他们不知道呢这个文字所代表的真正的意义。好像哥林多后书3章14到18节里面所说的， 他们不能够除去心中那个帕子。那个帕子就是他们对于律法的那个执着，他们只是呢去读那个律法，去遵循那个规条，而其实这个帕子照着圣经所说的，在基督里边已经废去了。所以他们因着帕子的拦阻，看不见基督，看不见背后的真理所带给他们的永生，而看不见在真理的追寻里边，神的荣耀比人的荣耀要贵重许许多多。他们拒绝信靠这位从父神来的耶稣基督当为救主，不让基督进入他们的心里边，他们心里也就没有接纳神所要赐给他们的爱，心中缺乏了爱，他们呢就不能够经历那个神所要赐的那种圣灵给的爱，也不能够向神来表达那个真正的爱。艾伟德这位女子，她是近代宣教史上很传奇的一位人物。那么中国人呢称她叫做艾姑姑啊。她其实只有小学程度，而且是当女佣的。那么她却呢有一个很强烈的从神来的呼召，要她去中国当宣教士。他的生命呢，其实就是阐释的说，一个软弱的人的身上，却能够彰显出来神所赐的一个刚强的生命。1902年，他出生于伦敦，在一个贫寒的家庭里边，外表平凡，身高只有147公分。然后呢，小学这个学历呢太低，当他去宣教机构申请要能够出来去宣教的时候呢，宣教的差会呢就拒绝了他，认为他学历低，没有神学背景，而且呢语言天赋不足，不太可能去学习中文这么困难的语言。但是他深信神呼召他，所以他自己就回去去做这种女佣的这种工作单位上面，一块钱一块钱的赚，赚到了他足够有钱买这个一张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那么到中国去。1930年他出发来到这个山西一个叫阳城的地方，在那里呢自己呢开始跟另外一位同工有10年的时间建立了一个叫做巴福客栈，其实它的原名呢是巴福客栈，后来有人拍他的电影呢叫做六福客栈。他这个客栈呢就是提供廉价的住宿，还有呢包括帮助清洁，还有热腾腾的这个饭菜，那么接待来往的一些罗夫，当时的罗夫就是在传递信息的驿站等等，然后呢他就免费的讲解圣经的故事给他们听，就用这种方式来传递。他也学会了在当地阳城的方言，同时自己穿上中国农村妇女的那种服装，很走入这种民间的本土的那种方式，在地呢跟他们在一起来传递。那么后来好莱坞呢把他的故事呢编成电影，叫做六福客栈，而且是由大明星英格丽宝曼呢来主演。他感到很痛苦，为什么呢？他说呢这个电影美化了他的形象，甚至呢这个电影里边加入一些虚构女主角呢还有一些恋爱的跨国恋爱的情节。那么认为他呢这个实在是他自己被编排的，好像窃取了神的荣耀一样。那么所以呢他觉得其实这是神呢最后因为神的呼召，他知道他深切他需要去那里，不得已神最后用了他，而他自己最后呢也做到了能够在那个地方成为 虽然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小女子，却能够做成神的心意要他做成的事情。1940年呢，这个客栈改成是一个孤儿院因为这个抗日战争也开始了，在打仗了以后呢，他带领了100个孤儿翻山越岭呢，就从这个阳城逃难要到西安去。在没有任何交通工具的情况之下呢，他徒步翻越，虽然途中呢断粮缺水而且严寒，但是呢100名孤儿最终呢也能够平安到达了那个地方。他舍命呢保护了这些孩子们，让神成为他信仰当中最强有力的一个见证。那么最终呢，他成功了把孩子平安到达那里，虽然自己得了伤寒肺炎休息了好多时间，这件事情呢被媒体知道，就把它拍成电影。那这个电影呢让他非常不满意，怎么变成是一个很浪漫的英雄。他祷告说，主啊，为什么他们把我拍成那个样子，我只是一个微小的人，这个荣耀应该是你的。认为自己只是尽了本分，在这场的神迹里面呢，其实这个主角是上帝而不是他。1949年大陆关闭了，他回到英国，但是他心系中国。后来他来到台湾，1957年创办了艾伟德孤儿院。他在1970年在台湾逝世。那么后来他在曾经在1957年的时候呢创办了这个艾伟德孤儿院，直到1970年他过世。那么这个艾伟德孤儿院呢，后来改名字就是博大尼育幼院，博大尼家庭发展基金会，如今呢还在这个台湾继续的来帮助一些家庭有需要的人。艾伟德带给我们的一些属灵教训，就是神的标准不是人的标准，人也许看才能、看外貌，神却看一个人是不是内心愿意顺服。而真正的荣耀呢，是来彰显神的荣耀，隐藏自己。他一生最怕的就是别人看重他过于看重神。他是在平凡当中的服事，显出他的不平凡。只要愿意神使用一个普通的女佣，她同样能够创造历史。那么这部电影呢，一部呢1958年的电影，相当老的电影，也许呢你也看过。事实上这个艾维德他自己本人呢终身呢并没有结婚。我们看呢作者所写的雷根牧言的第三个段落呢，讲到雷根牧言本身所代表的是一个生死的深度跟记忆的温度，也就是世人其实常常追求不朽的一个角度。牧言把人带回现实，一个人最终你还是要归回尘土，留给后人就是一个记忆。这种呢不朽，事实上留得更远的就是一个人的理念，他的理念呢是被人能接受，这个人过去所做的被人所接受纪念的就存留的比较更久，但是可能也就是一段的时间被人所理解，被人所记忆。最终呢人要回到那个安静的墓园里面。耶稣提出来说，我们在世上追求的权利、追求的名利、追求的名望等等，这些我们互相的称赞、受荣耀等等，但是呢，不要忘记，最终最重要的其实是要彰显神的荣耀。因为呢，我们所要彰显的荣耀，彰显出来的是神的生命。 这个呢，才是跟永恒从神那里来，能够来连接的一个最重要的生命。我们要检视我们在世生活，我们动机在哪里？耶稣他所做的这些事情，所行的神迹等等，都不是要彰显好像这个人他自己有什么样公众的形象、良好的形象，他只是为了证明他跟父神的关系，他完全完全的顺服神要他做的事情。所以我们自己，我们在教会里面服事，我们在社会上做事，我们在家庭里面等等，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要检讨我们所做的动机是在表现自己吗？是在博得人的称赞吗？还是我们是因为要彰显神他荣耀的生命呢？一个人心里如果没有上帝给的爱，那么他转而就会追求人的称赞，人给他的好像一切的掌声。所以一个人真正的信心是他能够彰显出来神所给他的荣耀，给他的生命。荣耀神的动机，我们是不是能够渴慕神爱？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当你在教会里边，当你在研读圣经的时候，教会过去有很多的这些传统，或者是你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给你的先入为主的一些看法，还有研读圣经里边你看不见耶稣基督真正生命的教导。在这种情况之下，譬如说我们教会你看见有些人他的穿着、他的发型、他的行为细节是你所不能接受的，但是教会所要做的应该是什么？应该是把这个人引导到在律法背后的神那个圣洁的标准。我们要承认我们每个人其实很多方面，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一些事情，我们反应该是回到耶稣的面前，抓住耶稣。我们看到人犯错的时候，我们不是用规条去将人定罪，而是呢引导他转而能够回到那个能够医治他的那位耶稣的面前。如此呢，我们才能够知道一个人包括你自己真正的生命是被耶稣所得着，你渴慕的是神的爱，用神的爱来帮助自己，也来帮助别人。第三个方面，圣经所指引我们的，第三个方面，圣经所指引我们的，就是到基督面前得生命。那么圣经是字句，但是字句里边包含经义，所以当我们宣称圣经是神的话，但是你却拒绝这里边含着基督的生命带来的主权。我们其实我们读了很多的神学圣经的知识，但是我们日常的生活我们所表现出来的却跟神教导的这个生命的关系脱节了，那么这个呢就变成像耶稣在这里向这批犹太人所说的，你们相信摩西，但是呢你们却不相信摩西指着我所说的见证，那么将来呢反而是摩西要来控告你们。那就好像我们今天如果我们读了这些，我们却没有办法做到这些，而且深深的知道这些知识，那么反而成为我们在审判日的时候呢控告我们的证据了。 所以神学的知识其实不等于是一个生命的连结。我们研究圣经，我们要知道这个圣经它的见证，它指向的是让我们看见那位叫我们得生命的主。文明的神学家叫卡尔巴特，那么他呢，他说到一个没有提到耶稣基督真实性的信仰的，那就不是我们基督教真正的信仰。而有一句话说到，基督徒要一手圣经，一手报纸，什么意思呢？他说呢，你圣经还有报纸你都要读，但是你要用圣经去解读你的报纸。今天这个社会是所谓是道德败坏，世风日下，所以让他更越来没有办法独善其身。有人呢，在他晚年的时候问他，能不能用一句话总结他自己的神学思想。他说，主耶稣爱我，因为有圣经告诉我。我相信呢，我们从不认识耶稣到我们认识耶稣，真正对我们在日常生活我们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就是耶稣爱我。因为有一位造我们的神，他爱我们，所以才给我们这样不一样的生命，要我们去跟从他。所以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那个部分。耶稣所说的见证，他是跨时代的，好像摩西五经里边早就已经记载，指着耶稣做见证。摩西五经里边指着耶稣写的有很多的地方，这里我们列出来的是其中的一部分。你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亚伯拉罕献以撒为祭，神预备的玛纳，耶稣就是生命的粮，击打磐石有水流出来，那个磐石就是基督，逾越节的羔羊就是日后神的羔羊，被举起来的铜首等等。记得在路加福音24章，在以马忤市的路上，耶稣基督也跟那两个门徒说明了，从摩西和众先知开始，经上所指的耶稣自己的话。世人受见证的时候呢，可能在他有限的年日，他生命的一个表现。但是耶稣受见证，在他还没有出生以前，因为他是神，而在摩西五经，在圣经的里面，已经是跨越的时间，跨越历史，在他之前之后做了这些见证，就是多年的见证。神也在圣经里边有这样的应许，将来有一位弥赛亚的救赎，从创世以前就已经预备好了，这就是跨越时空他所做的见证。那么无论我们读旧约，无论我们读新约，我们都要寻求认识基督，因为我们读圣经是让我们更爱基督，更信靠他，否则就是失去了我们为什么读圣经的意义。有时候我们读圣经，我们今天我们的灵修进度是这一里到那里，我们赶着时间，我们很快的把进度读完了，但是今天我们在这进度里边，我们学到了哪些方面对我们生命有帮助。知识跟生命之间往往存在着有一个鸿沟，我们知道了圣经所教导的，但往往我们也好像做不到，常常做不出，这就好像一个根部受损的一个果树，你很难叫这个果树呢 能够长出一个好的果子出来。我们知道从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结出仁爱喜乐和平等等的果子，但是如果我们根部我们所吸收的是外面这个世界那些价值观，我们生活就是焦虑，我们就是要跟人比较，我们做事情我们从自私先出发点等等，那么无论我们在圣经里边我们有多少吸收的知识，我们仍然不容易结出好的果子出来。弗雷德·克拉多克，这是在一个神学里边教书，他呢就是用创新的故事方式呢来讲道。在一堂讲道学的第一堂课里边，这个教授呢要教谁才是服事的对象这门课。他先是呢自己在上课之前呢到了教室，套了一个破烂不堪带着异味的一个外套，好像是要进来避寒啊，或像是一个神志不清的流浪汉坐在那里。结果这些准牧师们神学院的学生进来了，就对他露出有些就觉得很有对他嫌恶，有些呢到他面前跟他低声说请他离开，要不然要叫保全来了。钟声响起来的时候呢，这位流浪汉站到讲台上面去了，脱到外套，露出里面的衬衫。那这下呢，大家就傻眼。他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大意就是说：如果你们在邻舍的苦难当中，你认不出是基督，那你们在讲台上，你们宣讲的基督就是虚假的。为什么我们拥有许多的圣经知识，我们却没办法让上帝的话引领我们到耶稣的面前？我们常常讲，因为我们软弱。Campbell Morgan 呢，他曾经在他的这个讲道里边讲了一件故事，一个实际的故事。他说有一次他到道格拉斯这个地方去讲道，讲道完了，有个年轻的一个女子呢，一个姐妹呢到她前面来，那跟她讲说呢，我四年前失去了喜乐。摩根就说感谢主。那为什么感谢主？他说因为你记得你四年前你的喜乐消失了，那么就表示四年前发生的事情你应该记得。他说我不记得。他说你一定知道的，你时间记得这么清楚，你再想一下，你一定记得啊。他低下头想了一会儿，他说是四年前呢，我跟一位年老的基督徒姐妹我们当中起了争论，那么之后呢这么久，我想告诉他我错了，但是呢我一直没有这样做，而如今呢他已经早就出国了。牧师就跟他讲说你知道应该怎么办啊？他说我应该做什么呢？我说你应该就写信告诉他你错了。不行，我做不到。那你就永远找不回你的喜乐。所以以后这几天他继续还是聚会，但是呢他就在那边跟上帝征战。从他过去的这些经验里边，他知道其实他如果愿意回到耶稣的面前，他就能够重新从那个黑暗的当中重新找回他心中的平安跟喜乐，但是他不愿意顺服。第二年，牧师又回到这个道格拉斯这个教会里面来，这次呢是专门为工人来举行的一个聚会， 而这位姐妹呢，就是其中的一个工人。那牧师一看到她来找她的时候，他就跟她说：“你一定已经把信寄出去了，因为我看到你的脸上写的就是不一样。”她说：“是啊，我一直挣扎到昨天晚上才把信寄出去了，因为她今天要来参加这个了。”所以我们看见呢，这就是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每天都会碰到。你怎么样子能够重新回到耶稣的面前，那就是一个交出主权的一个功课。你要顺服圣经的教导，那就是背后的真理。这个真理引领我们彰显出荣耀的生命来。这个真理带给我们的，就是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所要教导我们的那个从神来的生命。所以你要来到主面前遇见神，第一个就是我们祷告不是只有把话讲出去了，我们的祷告呢，要学会要把这个知识转化成为一个求助。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软弱，我们这个求助就是到主这里来，把它转化成一个实际的行动。你知道你内心你有些什么挣扎在哪里，你来到主面前，你放下你自己，你愿意降服。你要练习在小事上这个顺服带给的平安，然后在大事上你才有能力，你能够来活出基督来。第三个方面，你从读经转向默想跟对话。你思想这段话反映了神什么样的属性，你思想我生活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还需要因着这段话给我的提醒要改变。你要祈求神，如果没有的话给你机会。我们往往很多时候我们呢，就是在时间的这个挣扎，在工作的忙碌当中，我们如今呢，我们有个进度，我们就是把这段经文很快读完了，我今天交代了。那么这样读经有没有遇见神啊？你们对我们有实质的帮助呢？我们同样还要一个属灵的同伴，我们需要团契的生活，我们需要在这团契战当中呢，彼此的提醒，彼此的代祷。最后，这就是一个警醒，检查我们的心，借着圣经检查我们的心，借着我们的服事，借着我们跟人之间的互动，我们检查我们的心。我们是在维持一个好基督徒的形象呢，因为可以得到人的称赞，还是因为我真心的爱神？我信靠耶稣。我们基督徒是要用生命跟行动，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来做出见证。第二方面是所谓的改变，也就是说，我们读圣经，我们希望这个圣经是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面。主啊，不要让我只看见文字，求你让我看见你更深的认识，而能够在生活当中。第三方面就是实践。当我们遇到挫折，当我们被人家称赞的时候，我们要问自己，这段生活的经历，我现在做的，我是在求谁的荣耀呢？是我个人荣耀，还是上帝荣耀？这个瞬间呢，就能够转移并且校准我们到底我们的生命焦点在哪里。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神，我们感谢你，求你帮助我们，在我们所认识的圣经里边，深刻的更体会到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能够来学习爱神，以至于 上帝的生命成为我们每天生活的道路，成为我们每天心思意念里面能够帮助我们的那个实质，也叫上帝的荣耀可以在教会里边被彰显。感恩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